平村，那是对为加瑞德。拉班所因此这地方名叫加瑞德，又叫米斯巴。我们彼此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建厂。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据，虽没有人知道，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。拉班又说，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，这石堆做证据，这柱子也做证据，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过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。当然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，就是他们父亲的神，在你我中间判断。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，又在山上献祭，请众弟兄来吃饭。他们吃了饭，便在山上住宿。拉班清早起来，与他外甥和女儿亲嘴，给他们祝福，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拉班对雅各也没有别的办法，雅各也向他发完了脾气了，也说了他的苦情了，拉班也认为这些都是对的。那么现在叫立月了啊，就把很多石头堆起来立了一个月，就做见证了。意思就是两个，一个就是说，老板说我的女儿都交给你了，今后如果你待我的女儿不好，我虽然看不见，但是神看得见啊，神看得见。我想这个我们人的良心都会这样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能昧着我们的良心，因为良心是神给我们的，虽然人看不见，但是神看得见啊，神能看得见，神都会鉴察。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要保守我们有一个好的良心，一个完整的良心，一个无亏的良心。好，那么在这里一个这些证据，石头的证据的目的就是要雅各对利亚和拉结好，不要虐待他们。第二个，这些石头做证据的目的就是我们两个都彼此不要越过这个边界，你也不要过来为了害我离开过来，我也不会离开这里上那边去害你啊。他们就彼此立约了啊，感谢神。我想这一切都是神的保守，如果不是这样保守，拉班没有那么便宜的，让雅各就这么立约就走了啊。拉班一定是看见了神与雅各同在，所以他们在立约的时候，一个是指着53节，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禾的神，因为拿禾是拉班的祖先，对不对？这个雅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亚伯拉罕和拿禾是兄弟啊，这就是他们的神，好不好？这是拉班说的，当然亚伯拉罕的神和拿禾的神。但是雅各呢，却执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其实他是以撒的神，好不好？因为在雅各的他的心里面，只有以撒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。因为拉合的这个神，这个拉班启示，因为拉班他是那个地方是拜偶像的，是拜偶像的，所以拉结把他的神像偷走啊，那个地方是拜偶像的。好，这个是31章，我们起头讲了到28章到31章，就是雅各受管教，雅各受管教到现在开始告一个段落，就是他在巴丹亚南受的管教到这里为止。所以从32章开始，雅各就有一个要有一个新的经历的开始，就是雅各慢慢的改变了，雅各要改变了，有变化了。现在我们读32章第1节，雅各仍旧行路， 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恋，就是二军兵的意思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，就是以东地，见了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对我主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，我在拉班那里寄居，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储备，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为要在你眼前蒙恩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，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。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出发，并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，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。雅各说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2队了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撒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好，现在雅各虽然脱离了拉班的手，但是前面在他面前还有一个以撒。以撒的手是很厉害的，你知道以撒是一个弓箭手啊，他杀野兽是不留情的，那杀你雅各他也可以不留情啊。而且你看这里带了400人来，你怎么带那么多人做什么？所以雅各心里害怕了。但是雅各有多少人我不知道，那么可能估计他没有这么多人的啊，因为他只有2个妻子啊，2个使女，11个孩子，还加上一个女儿，12个人，另外有些仆人仆辈，我想没有几百人的仆辈吧。所以雅各现在仍旧行路，感谢神，这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他在行路的时候就看见了异象了，看见了神的使者。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给那地方取名叫马哈念。马哈念就是2队兵的意思，2队。这里有两种，读圣经的人有两种的看法。一种就是说神的军队他看见有2队，因为叫军兵嘛，有2队。但是也有的人是这样来解经，就是神在天上有1队兵，地上雅各有1队，不是2队了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叫马哈念，啊，马哈念就是2队了。第三节，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，就是以东地，见他哥哥以扫。因为雅各为什么要离开他的本土，就是因为以扫要杀他，要杀他，所以他逃了。现在过了20年，我再回去，他要试探一下，到底以扫对我是什么态度啊？还杀不杀我啊？要杀我，我要早做准备嘛。所以先要人去探听，可是探听的人回来一告诉他，就说你哥哥现在来了，而且带了400人来。你想雅各心里害怕害怕，他心里害怕，一个是惧怕，第7节，第二个是愁烦，所以他马上他的肉体就出来，他的办法就来了，他就把他的人分成什么2队，就是说如果你打了杀了这一队，那一队还可以逃跑，还可以保留1队，这就是他的办法了。但是虽然他用了他的办法，但是他雅各现在开始进步了，他懂得怎么样，懂得要祷告，对不对？他现在知道我只靠我的办法是一方面，另外我还得靠神。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有这种情况，办法我是要靠的，我自己的办法我还是要拿出来的， 另外我还要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这样一个人。如果他我们完全相信神，我们相信不过来，我们总得用点我自己的办法，好吧？但是我们最后我们读完，我们就看见雅各的办法一点都没有用，完全是靠神，神保守他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生命成熟的问题，生命成熟问题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成熟了，我们的肉体受过对付了，你就看见什么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自己出主意了，都不去想办法了，就唯一的到神面前去祷告。有一个弟兄曾经说过，他说我所遇见一切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，就是用我这两个磕膝头来解决。什么叫磕膝头啊？就是跪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就靠这个来解决，而不是靠我自己的办法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是全能的神，人不一定生命都长进到这个程度，但是盼望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是逐步逐步长进，长进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我看见他是全能的神，我自己完全放下来。最后我们要读到雅各最后的一段经历，我们就看见雅各没有主意了，不出头了，不用自己的办法，他完全在那里仰望。到那个时候你就看见神的旨意在雅各的身上成全，这就造出了一个成熟的雅各来，真的成熟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，也就是说希望我们借助圣经里的话，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带到完全的里头去，让我们成熟。今天神是需要成熟的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侍奉神，我的生命都没有成熟，所以好多的侍奉都是带着我的办法，带着我的肉体。求主怜悯我们。雅各现在向神祷告了，第九节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仆人所施的这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你看他现在开始谦卑了，我实在不配。我当时过河的时候啊，只拿了一个杖过这个约旦河，因为现在啊他是在基列地啊，他往前面走还有一条河要过，就是约旦河，要过约旦河，过约旦河就到了迦南地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他说我原来过这条河就是拿了一个杖，现在你赐给我这么多丰富的，我现在成了两队了啊，他不是分了两队吗，来过这个河了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撒的手。这个祷告很重要，他惧怕他出发，现在他里面不会因为这一个祷告他马上就平安了，没有的，因为他现在还在学习啊，还在学习。所以我们一样的，我们一方面我们在神面前祷告，我们要依靠神，相信神，但是一方面我这个肉体还不行的，我的信心还不够的，还不够的，这是需要怜悯的。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儿女一同杀了。现在他就抓住神的应许了，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他抓住神的应许，他爱他的孩子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的后裔啊！你说的不可胜数，难道神啊，你要让他们被我的哥哥杀掉吗？杀掉我就没有后裔了啊！这是你说的话呀！你看他懂得去抓住神的应许了，我想这一个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基督徒要学会抓住神的应许，圣经里面有许多神向我们的应许，有许多这些应许都是我们要好好去读，好好去背下来，然后把它抓住，把它抓住。 因为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对我们说的话，有的时候借着保罗对我们说的话，很多都是他的应许。你比方说主耶稣说，凡到我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你看这个是没有条件的应许啊，就是说你只要到主那里去，主总不丢弃你。你遇见了任何困难，你到主那里去祷告，主都要听你的祷告。主不会说你不听我的话，这个祷告我不听你，都不会的。因为主说我总不丢弃你，但是主会关照你，你该对付的罪你还要去对付，但是主不会说从此不理你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甚是信实的，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那么你就看见，这又是一条应许。至于我们有了罪怎么办，千万不要去遮盖这个罪，你就到神面前去认罪吧。这又是应许，你一认罪，这就赦免了。这里有许多的应许，有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学着雅各，我们要去抓住神的应许。十三节，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，就从他所有的财物、所有的物种拿礼物，要送给他哥哥以扫。母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乃筛子的骆驼30只，各带着筛子。母牛40只，公牛10只，母驴20匹。驴驹10匹，每样各分一群，交在仆人手下，就对仆人说，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，是群群乡里有空闲的地方。又吩咐进先走的说，我哥哥一扫遇见你的时候，问你们说，你们是哪家的人，要往哪里去，你前头这些是谁的，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，是送给我主一扫的礼物，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。又吩咐第二、第三和一些赶群宿的人、群取的人说，你们遇见你嫂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，并且你们要说，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，因雅各心里说，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，然后再见他的面，或者他允了我。于是礼物先过去了，那夜雅各在对方出去。雅各不是拿了那么多的礼物啊，你看都是200，还有骆驼，还有驴，他要分成几队啊？你看第十九节，又吩咐第二、第三，就是不要都走在一起，要让我的哥哥有个印象，先有一个印象。第一队看见哦，又是送给我的；第二个又送给我的；第三个又送给我的，啊，最后又是送给我的，咦？啊，这个叫聪明，这个也叫诡诈，这个也叫狡猾啊！你看，他虽然受了神的对付，这个肉体这个本性还在。你看他用这些办法，我想啊，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没有这些办法，我们还是有这些办法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是求神关照我们，我们要看见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没有办法了。你不用这些了，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感谢神。这是21节，一是礼物先过去了，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。22节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、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波渡口。在这里，他先要过约旦河以先。要有一个渡口要过去，就叫做亚伯渡口。亚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涌出，涌出来的意思，这个水里面涌出来。我想这个意思就是生命，因为河里面的水啊，都是在圣经里都是代表生，代表生命，所以是生命涌出来。实际上就是在亚伯渡口这里，神给了他丰盛的生命啊。后来我们知道神要和他摔跤的问题。 你看二十二节，他是夜间起来，他不是说睡到明天早晨了、啊。我看雅各现在是睡不着觉了，里头啊忧虑了，又惧怕了，愁烦了，他睡不着觉，就起来。起来怎么办？就趁着夜间，就过了亚伯渡口。他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孙女、11个儿子都过了。二十三节，不但过了亚伯渡口，而且要把他们先要他们过河，过约旦河。等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。你看这些事情都是在夜间做的，他要做好准备，只剩下雅各一个人。那么这里啊，他是把这些人分过去以后，都分了两队了啊。他后面还有很多的办法、啊、很多的办法，比方说啊啊，或者我们把第33章我们读一点点。第33章的第一节，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，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和拉结和两个侍女，个人管个人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他是分开了，并且将两个侍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对不对？要杀，先把这侍女和他孩子杀掉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结和约瑟是最后头，因为他最爱拉结嘛，啊，那是最后头。你看他有没有办法？有办法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再回到第32章的24节，所以他们都过了河，现在在这个晚上只剩下雅各一个人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就接着从24节从摔跤出起，因为那里就是雅各受完管教了，雅各的生命开始要改变，好不好？摔跤以后，好，感谢主。好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就是对现在我们是这样的看哈，我们不是从肉身来看，如果从肉身来看，以色列人一定是按肉体生的，对不对？都是从以撒出来，以色列人也是从雅各出来，对不对？雅各后面才有以色列12个支派，所以肉体来讲啊，那个叫他们生的。那么你说天上的心又怎么解释呢？那么天上心就是从信心来的，就是我们这些人了、啊、我们不在肉体来讲，我们不是雅各生的吧，好不好？我们不是的，我们乃是用信心来做亚伯拉罕的儿女。哎，一定是这样。对，他排队的时候，因为从肉身生的嘛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这个意思了啊。所以从肉体来的，所以也在新约里头就很清楚了，这个保罗在那里讲了，好不好？从信心，我们是凭信心做儿女，那是从天上来的，我们是属天的，不是属肉体的。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这件事情，是真以色列人第2章，是不是？这是真以色列人，好不好？那么在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我想这个就是凭信心生的。好的，好，我们现在有点祷告，先站定先吧。
的难处都可以交托在你的
手
中，在你没有来成事，就是死人复活，是死为变为死人变为有的神，你在我们里头更是我们的神。并且我们要在阳光渡口与你摔跤，最后我们要看见你的面，我们的神，我们仰望你，因为我们天然的能力，因为我们肉体的作为，能够在这样摔跤的里头，让我们认清我们的本相。所以人情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，肉体是无力，愿意我们到了我们尊严的时候，能够从我们深处认识我们的神。就像雅各一样，在巴旦亚兰20年得着的，在耶波路口他所认识的可能要归为虚，因为前面有一扫，后面有拉班，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但是你让他看见天开了，两队的军兵在那里护卫着他，看见了耶和华他的神，不仅是他祖父的神，他父亲的神，更要成为他的神。他也学习做了一个祷告的人，是吧？这是你要我们走的路，不是我们行我们的路，还是我们要活在你的道上，听见你的声音，愿意我们的脚也走在这平安的路上。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，愿你也能祝福交通在我们弟兄里面的话语，更让这些话能在我们的深处发出光来，使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，也带领我们走今生的道路。来来，求你祝福以下的话语，有我们的愚蒙人听着你的话得以通达，为我们做你的祷告，靠着自己的生命。
今天我们请继续读创世纪，我们应该读到33章。今天我们还是继续33章。我们在已过的时间里头，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度过了亚伯拉罕，又度过了以撒。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他学的一个功课，是信心的功课，让亚伯拉罕能够认识到神是父。因为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，亚伯兰的意思就是说崇高的父，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很崇高的父啊，这是亚伯兰的名字。但是经过了神的对付，经过了他在神里的学习功课，他最后认识到神才是真正的父，他还不是。所以他学了一个信心的功课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神是一直一直在那里带领他。好，那我们在亚伯拉罕以后，他的儿子以撒的身上，我们就看见在以撒这一生好像没有经过什么很重大的，也没有经过很困难的事情，好像一切都是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不像雅各经历的那么多的事情，那么多的事情没有。所以我们就以撒他这一生是完全是恩典，神给他的恩典。那么也就是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我们不但要有亚伯拉罕的经历，我们也有以撒的经历。以撒的经历是不要我们去奋斗，不要我们立志，神就把他的东西都给我们了，神所有的丰富都有给我们，就把基督给了我们，我们都很丰富。但是我们说到雅各，雅各是经历了许多的苦难， 经过了许多的难处，所以我们说雅各的一生是神管教的一生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雅各的经历，那就是神管教我们的经历。这三个人的经历都应该摆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。一个，我们要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，我们要看见只有神才是父，一切由神来带领我们，我们就跟着神的话，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。第二个，我们应该有以撒的经历，就是我们今天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跟随主的时候，完全是享受主给我们预备好的一切啊，所有从主来的祝福恩典都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，基督就是基督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说以撒他是预表主耶稣，预表基督，神的丰富就在基督里面给我们，我们可以经历这一切。第三个就是雅各的经历，雅各的经历就是神要对付他从亚当来的那个肉体，从亚当来的肉体的神灵，神要对付他。那么我们已经读到第32章，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读22节。他夜间起来，这是指的雅各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波渡口。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22节是在夜间，现在这个跤一摔呀、啊，摔得天亮了。摔得黎明了，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人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，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30节，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，意思是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忍得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，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段雅各的经历。现在是晚上，雅各一个人留在那里，因为全部的人都过活，他说按照他的安排，咳咳，一切都计划好了啊。然后他就最后一个人，他要准备过去，就是他把一切都预备好了。因为啊，我们只看见前面他要经过一个非常大的困难，就是他生命有关的一个大的困难，因为他遇见他的哥哥以扫，以扫是原来要把他杀掉的，要杀他的，因此他现在他要见以扫的时候困难就重重了。上一次我们读到他也很惧怕，也很忧虑，所以他就使尽了他所有的办法，做了很多的安排，怎么来保护他的人，怎么保护他的妻子，怎么保护他的儿女，怎么保护他的财产，怎么样先分3队人前去送礼物给他的哥哥，先把他的气消掉，然后我才去见他的面。他都用一切他的智慧聪明把他做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没有想到就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。请我们注意， 不是雅各要去找这个人摔跤，是这个人要找雅各摔跤。雅各不认识这个人，这个跤一摔啊，一直摔到黎明，那就说明这个摔跤摔得很久啊，那就是雅各相当的厉害啊。你有这一招，我雅各就有那一招还给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跤摔来摔去不分胜负。所以一到黎明了，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你看这个人，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人就是神啊，就是神。意思就是说，雅各这一生天天都在给神摔跤，对不对？用他的肉体给神摔跤。他在母腹里面就和他的哥哥摔跤，不许他哥哥先生出来，他说我是长子，抓住他哥哥的脚跟，不许他先出来，他要先出来，这是摔跤。他哥哥先出来是神安排的吧，对不对？神安排的哥哥要生出来，他不要他的哥哥生出来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实际上他是和神在摔跤，他不是和人摔跤。他用欺骗的方法得到他父亲的祝福，这也是和神在摔跤。他到拉班那里去，很要把拉班的羊群变成他自己的羊群，这又是和神在摔跤。所以雅各实际上是和神摔跤，好像啊他的目的都达到了，长子名分骗到了，父亲的祝福也骗到了。你看他和神摔跤，他摔赢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赢了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给他摔跤，从夜晚摔到黎明，这是一个预表，预表雅各他得胜了。 A 是和神摔跤得胜，但是他和神得胜要到黎明了，就是摔得很长了，那个人看见胜不过他，也就是雅各太厉害了，雅各的肉体太强了，神用什么办法来带那胜过雅这个雅各的肉体呢？因为雅各最强的地方就是他的大腿窝。什么叫做大腿窝？你看我们人要站起来，你要摔跤的时候，你大腿窝这个地方一定要支持你，大腿窝不支持你，你这个人就瘫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的大腿窝啊，能够把我们小腿跟我们大腿连起来的，假如你这个地方扭了，你就站不住了，你立不起来，那你怎么跟人家摔跤啊？你就没有力气摔跤了。所以在雅各的身上最强的地方就是他的大腿窝。这里也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也会和神摔跤，用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办法来侍奉神，用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办法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，来按照我的意思做，不能顺服神，不照着神的意思做，这个就是和神摔跤。每一个人有你个人最强的大腿窝，有的人的大腿窝是你的思想，你的计划啊，你有你的计划要想怎么做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印尼的，他看见这个股票很好赚钱，他把他很多的资本都拿去买股票，他就计划了好久买进去，什么时候买出来，什么时候又买进去，什么时候买出来，好多年以后我就赚了多少了，或者今年赚多少，他都计划得非常好，他的思想想得很周密。可是神最后就让他看见，他完全把股票投进去以后，在1997年股票到年底完全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一个摔跤的结果，他 他的思想是最强，他的计划很周密。我们今天一样，很多人我们的思想非常强，计划什么事情很周密，为孩子计划，为家庭计划，为教会计划，为侍奉神的神计划，我们都计划很多。但是最后我们都和神摔跤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摔赢了。但是有一天，如果我们真正在神的手里，神恩待我们，最后的那一关，你计划的再好，神就要把那一点打击一下，那个就是你的大腿窝，你的大腿窝。有的人是感情是最强，你做什么事他的感情就出来了，啊，这个弟兄又是怎么对我，我今天要怎么去对他，这是感情。好像他说些话也刺激了我，他做些事情也刺激了我，是我的感情不舒服，那么我也要用我的感情来对付他。他发我一个脾气，我就发他一个脾气，他说我一句，我可以对他给他顶十句，这个就叫感情是最强的。在这种人的身上，感情就是他的大腿窝。有的人的意志是他的大腿窝，我就是要这样办，谁都不能把我改过来，在这一家里面我就是做主，我就是做错了我也不会改，这叫他的意志很强。在教会里面他也可以把他这个意志拿出来，就是一切要照我的办。好了，这个就叫意志很强，意志是他的大腿窝。每一个人的大腿窝在神的面前都不同，所以神如果怜悯我们，神要改变我们，要我们能够顺服他，能够听他的话，神首先要把我的大腿窝摸一把。神如果不摸这个大腿窝，我永远不能改变，我永远是雅各，我永远不能成为以色列。什么叫做雅各？雅各就是抓，什么都是用我的意思去抓，钱财我用我的意思去抓，工作我用我的意思去抓，权力我用我的意思去抓，这就是雅各。所以在这里神和雅各摔跤，那个人看见他摔不过他，不能赢了，不能胜了，他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大腿窝的筋就扭了，一扭了以后，这个摔跤就必然就停止了。意思就是说，神要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当你要和神摔跤的时候，神最后要在你的身上要有一个伤痕摆在你的身上，要把你的大腿窝摸一下，你就有一个伤痕，大腿窝一扭，你就没有办法再能够和神摔跤了。虽然你还想摔，但是你的力气远远不如从前。这是神要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，如果你这个基督徒，我们这些人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神啊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我愿意知道你的旨意，我愿意跟随你的旨意行，如果有这样一个心，有一天我们大腿窝的筋要被神摸一下，摸了以后我还会有我的思想感情意志，但是你就强不起来了，因为你身上有一个伤痕了。你要走路，你要和神摔的时候，你的大腿窝就要痛啊，你看到没有，就痛啊。保罗在他身上有一根刺啊，他说免得他骄傲，保罗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啊，这根刺是让保罗一直觉得说他自己不行了，斗不过神啊，他自己不行了。所以最后神就要保罗顺服下来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，请我们读第六节，十二章的第六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六节。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看见第七节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你看到没有？刺是在哪里啊？在肉体上啊。雅各的大腿窝被摸了一下，那就是肉体上。所以神一定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工作，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真正爱主的，你愿意走这一条十字架道路的，你的身体上就会有一个记号，也可能是你大腿窝强不起来了，像保罗就是一根刺。保罗有这一根刺的时候，他就懂得夸我自己的软弱，他不敢骄傲了，因为一骄傲那个刺就要刺他一下，就要痛了。所以雅各的这一个经历，32章，创世纪32章的雅各的这个经历，是在他一生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，不是一般的对付一下就完了，不是一般的摸一下就完了。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一种的经历，就是当我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神会摸我一下。比方说我发脾气了，发完脾气以后，神就摸我一下，哎呀，我就后悔了，主啊，我错了。这也是摸，但是这个不叫基本的摸，不是皮鲁易勒的摸，不是大腿窝的筋，因为这摸一下，你也许啊就悔改悔改，良心不平安，对付对付，认罪认罪，好了，你就过了。过了再过几天，你那个脾气又来了。如果谁要打你，就打到一个程度，把你大腿窝的筋摸一下，你下一次你的脾气再来来不出来了，那个就叫皮鲁易勒的经历，那个就叫神把你的大腿窝的筋摸了。如果神你没有这个经历，一样的脾气你要出来，贪心的人一样的贪心他要出来。所以什么叫做皮鲁易勒的经历，什么叫亚波渡口的摔跤，那就是神把我身上最强的那一点，神把它打击了一下，很重的打击了一下。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一生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，就好像我们得救那样，经历那样的重要。否则我这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神不可能用我们，因为神一用我都是我的才干，我觉得我很有才干，我很有钱，我能侍奉神，我很有能力，我很有办法，我很有口才，这些都不能侍奉神。神必须把这一个打去。保罗很骄傲，他的气势很大，如果神不把一个刺摆在他的身上，在肉体上有一个刺，他永远不行。所以当一个人啊，被在神的面前经过皮鲁易勒的经历，我们就有一句话说，他就经过了一个基本的对付，这是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基本的对付。这一个基本的对付，就是把他浑身命的最强的一点，神重重的打了一下，神重重打一下。可能在打的时候，他那几天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那几天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过，因为他觉得好像有个很大的事情临到他的身上，摔跤了。但是这个人虽然觉得有一个很比较大的东西打在他身上，但是他不一定马上就感觉得到，这个叫做皮鲁易勒的对付，他不一定。所以你看雅各和他摔跤的时候，第26节怎么样？那人说：“天明黎明了， 容我去吧。他和雅各摔跤，雅各的大腿窝已经摸了一把都扭了，他何必要说让我去吧，你走就是吗？为什么不走？这个就是雅各还用他的肉体把他抓得很紧啊，你把你给我摔跤，你我把你摔赢了，你现在把我大腿窝摸一把，我现在大腿窝扭了，那怎么讲？那你现在不能随便走，我要把你抓住。所以抓住这个人就走不掉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说容我去吧，天都亮了嘛，我们摔跤摔了那么久了。雅各怎么讲？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易去。雅各知道这个人很厉害，他知道我最强的地方就是我的大腿窝，所以他摔不我摔不我和他摔跤，他摔不过我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摸我的大腿窝，这一下我就完了，我就扭了。所以雅各一定知道这个人，虽然他不认识他，这个人很厉害，他能够知道我最强的地方在哪里。我们每个基督徒一样，当你最强的地方受伤打了一下，而且致命的打了一下，你会知道这是神在哪里做。在那个时候你什么路都没有了，什么人都帮不了你的忙，你自己再聪明再有智慧帮不了你的忙，任何人帮不了你的忙。所以雅各在这里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了，他就抓住他，你要给我祝福，现在唯一的你要给我祝福。因为雅各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，所以他既然打击了我，我现在需要的就是祝福。二十七节，那人说你名叫什么？他说我名叫雅各。神不是不知道他叫雅各，甚至要问他一下你叫什么，他说我叫雅各。就是雅各这个名字是肉体的名字，是抓的意思，你叫雅各，你就是用肉体的办法来抓。长子的名分你用肉体的办法来抓，你的财富你是用肉体的办法来抓，你是不是靠神的祝福？好了，所以在这里二十八节，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意思就是说你要从你肉体的雅各出来，你要进到属灵的里面去，属灵的名字叫以色列。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神的王子， Prince 就是王子，或者说是和神一同掌权，一同掌权，就是现在以后你要掌权了，而且是和神一同掌权。过去你是用肉体，今天你不要用肉体了，你是靠神了。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，这个得胜和他原来的得胜不同，这一个得胜是要靠神来得胜，原来他的得胜是靠他的肉体得胜，现在名字叫以色列以后他还要得胜，因为他掌权了，那是在人的面前和神的面前他都会得胜，但是靠着神来得胜。过去那个得胜是按照肉体，今后的得胜，因为大腿我已经摸了一把，名字叫以色列了，就不再是雅各的得胜了，是以色列的得胜。二十九节，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，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，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，不但改了名还有祝福在他的身上，这叫做摔跤。所以三十节，雅各并给那地方起名叫皮鲁伊勒，就是神之面的意思，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。他问他的名字他没有告诉他，但是他知道他是神。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在我身上做工的时候，我的里面就认识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救主，好像那一次你也见了神的面，神把我们改变过来，就是我需要 一位救主，我需要我的罪在神面前解决，我需要我成为一个神的儿女，那一次你见到什么面。以后可能我们在生活里头就不容易再有第二次见神的面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在我肉体的里头，我总是按照我肉体的办法去做，从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情眼睛睁开，我的思想就开始活动，我的感情就开始活动，我的魂就开始活动，就安排我今天一天要做什么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神，没有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没有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面。好了，一直到有一天神打击我一下，可能我会来，可能我会来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对付。在这里我可能就见了神的面，我非要抓住神不可，不抓住神我没有路了。我可以说一个弟兄的见证，这个弟兄的父母这是非常好的基督徒，这个弟兄从小的时候起就跟着父母一道聚会，后来他在15岁左右就做学徒，学徒工，因为他没有好好读书，学徒工，这是在香港的事情。那么他就在一个印刷厂帮老板做，因为年纪很小，才15岁，每个月给他的工资老板都帮他管起来存起来，所以到了18岁他就很有一笔钱了。因为在香港打工那个情况不同，吃住都是吃老板的，就一笔钱。同时和老板一起做工以后啊，他就发觉他认识这些做生意的人，因为他搞印刷嘛，这些客户他都认识了，所以18岁以后啊，他就自己慢慢的出来自己开一个印刷厂，小的印刷厂，就把老板的客户怎么样都拉过来了。以后啊他就慢慢就有钱了，就买房子了，啊，买了好多房子，很有钱了。但是有钱了神他就不会要了，他不要神了，他就用他的办法去抓钱了。但是他的父母一直为他祷告好多年，他也不聚会也不读经也不祷告，都不要神了。好，那么他在这个印刷厂里头他是老板，他有一个保险箱，小的保险箱，每天上班他就把保险箱提来上班，每一天下班他就把保险箱提回家去。这个保险箱里头就装的是他的所有的财产，所有签的合同，所有银行的存款，什么东西都在这里头，这是他保险箱。所以每一天这个保险箱要随着他人到哪里去。有一次他做工做得很累了，上班了、啊、做事情很累，管理很累，那天晚上谈生意做生意做得很晚，他才回家，他就拿了这个保险箱坐车回去了。可是一进他那个 building 上电梯，这个人就很支持不住了，一上了电梯以后这个保险箱就摆在电梯上，等他一出电梯就忘记了保险箱，只想到我赶快回去把钥匙开开门我好睡觉，一开门睡去就倒在床上，太疲劳了。直到第二天早晨一想，保险箱不见了，怎么办？这是他身家的财产啊，完了，电梯里头找不到了。这一下就逼着他只有一条路，找谁啊？他不是找警察局，他只有去找神了、啊、把神要抓住了，就像雅各在披诺伊勒把神抓紧了，赶快抓紧，你要给我祝福啊，我现在完了，我现在所有我的办法都完了。他才向神认罪，求神赦免他，不聚会不读经不祷告不孝敬父母等等之类，他都认罪了。一天只想钱，只爱这个世界，认罪。认罪以后他说，主啊，求你使我能够找到这一个，从你我找到以后，今后我要好好的侍奉你啊，啊，我一定要痛改前非啊。他向神祷告，感谢神。如果神在他身上是一个基本的对付，是披鲁伊勒的对付，神也要祝福他， 所以结果那一天他也跑去上班了，可是上班以后不久就接到警察局的电话了，就说你是不是叫什么名字，他是，就要找到警察局去，他就去了，去了以后就把保险箱给他，是不是你的保险箱，他是的，因为警察局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东西，就把他打开了，当然这个打开以后一看是他的，才打电话给他，就说昨天晚上有一个 taxi 的司机啊，一个 driver 在你的电梯里头捡到这个东西跟我们讲来，那就说明他遇见了一个很好的人啊，这就是神的祝福。所以这个人从那个时候起他就聚会了啊，他就想到要为神了，不是为我自己了。我想这一类的事情就不是一件小的事情，叫做一个基本的对付在一个人的身上，打到你非到神的面前去不可，好不好？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他给雅各祝福以后，雅各就说我是面对面见了神。今天这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年轻弟兄，可能30多岁的，他也是面对面见了神，对不对？得救他见了神，这一次他又见了神，如果不是神得救他完了，因为他在祷告靠神认罪，神保守他。好，我想在这里，而且他的父母长期在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。好，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人的保全。31节，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披鲁伊勒，他的大腿我就瘸了。太阳没有出来以前，他的大腿我只是扭了。他想，我想雅各就想，我扭了扭，就是现在我不过摔跤摔不赢他，过几天我就会好了。他也许是这样想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日头一出来，他不是扭了，他是掰了，瘸了。雅各现在成了一个掰子了。那就是说在身体上有一个记号，有一个伤痕，让他不敢再凭自己的肉体做，一做他就会想到他说我怎么今天会成了一个瘸子了啊，他就想到这一个。好，所以一个人当他的大腿窝被摸了以后，开始他是觉得是受了一个打击，但是这个打击的结果有多么严重他没有想到，他不会想到我会成了一个掰子，我会是瘸腿的，不会想到。但是日头一出来就是光照，神的光在他的身上照亮他，越过也就他就觉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，我不能再凭我的肉体去做了，我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新的起头。好，我想这是雅各一生一个非常大的转变，就是在披鲁伊勒啊，披鲁伊勒。至于32节，以色列人不知大腿窝的筋，这个意思只是告诉我们，证明这一件事情是真正的啊，雅各真正的他的大腿窝被神摸了，而且所以以色列人就遗传到现在啊，好不好？我想来证明雅各的大腿窝的筋，从被摸开始以色列人就不吃大腿窝的筋，好不好？这个大腿窝的筋呢，就是说牛的或者羊的这一些动物的他们就不吃了。为什么不吃？觉得那是受打击的东西，吃了好像对他们不没有福啊，不蒙福的啊，这是他们的看法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读33章。雅各举目看见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，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、拉结和两个侍女，并且叫两个侍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。 一年七次匍匐在地，才接近，才就近他哥哥。好，一个人虽然经过了基本的对付，并不是说他的肉体就没有了，并不是说他还不会用他的思想，不会用他的感情，不会用他的意思，不是，还有。不过不如以后就看见不如以前那么厉害了。现在雅各虽然刚刚大腿窝被摸，但是他原来的计划还没有改变，所以啊，他把他的人是这样分的，使女和孩子走在前面，利亚的走在后面，拉姐和约瑟是最后面，最后面的是他最喜欢的，因为前面的那是不喜欢的，那万一以扫要杀，先把前面的杀了，后面的再跑快一点逃逃吧。好，他还是按照他的计划在那里做，虽然他是被对付了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一个人经过披露一的对付的以后，不是说你就没有肉体了，你还有，不过我们看见这个肉体慢慢要削弱了。下面他是走到最前面，因为要先看他的哥哥嘛，礼物先过去了，现在他自己过去，他一连七次匍匐在地，起来又走又匍匐在地，这就要做给他哥哥看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，他称呼他哥哥是主，我主，那么现在他，我是你的仆人，现在我是你的仆人，我走得来，我不敢正面的见你，我要伏在地上来见你，这都是他的办法啊，还是他的肉体的办法。第四节，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叫他抱住，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，就说，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？雅各说，这些孩子是神赐恩给你仆人的。于是两个使女和他的孩子前来下拜，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，随后约瑟和拉姐也前来下拜。以扫说，我所遇见的这是群许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说，是我在我主面前蒙恩的。以扫说，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眼就归你吧。雅各说，不然，若要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并且你容纳了我，请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，因为神恩待我是我充足。雅各再三求他，他才收下了。以扫说，我们可以起身前往，我在你前头走。雅各对他说，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，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，若是催赶一天，群虚都必死了。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，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虚和孩子的力量，慢慢地前行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。以扫说，容我把随从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。雅各说，何必呢？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。于是以扫当日起行，回往希尔去了。雅各就往苏果去，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，又为圣树搭棚，因此那地方名叫苏果。这里我们看见雅各还用他的肉体，再用他的办法，但是以扫来了，他哥哥来了，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都哭了。所以我们看见，因为神的恩典和保守，雅各的信心是不够的。我们看在三十二章的时候十一节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这是雅各的祷告，他信心不够，虽然他向神祷告了，他没有相信神能够保守他，能够改变以扫。所以现在我们看33章，以扫见面的时候，以扫并没有杀他， 伊撒抱住他，两个人抱住都哭了。所以我想神的改变，而不是他的前面的礼物把伊撒改变了。另外我们要知道，在创世纪二十七章的里面，请我们读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一节。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一节，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，就怨恨雅各，心里说，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，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。他的哥哥是怎么想的？现在还不杀他，要等什么时候啊？等我们父亲死了我才杀他。所以看来啊，这个以扫这个人还有一点孝心，对不对？因为后来呢，我们就看他听见就是第二十八章第六节，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，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，在那里聚妻，并见祝福的时候祝福他说，不要去迦南的女子为妻。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，以撒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，并往以斯玛利那里去，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，他是亚伯拉罕儿子以斯玛利的女儿以白约的妹子。所以啊，看看他还有一点孝心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点孝心啊，还是从肉体出来的啊，因为以扫这个人他看不中，不尊重长子的名分，那么这一点他还有的啊，要等父亲死了以后再杀雅各，现在他还没有准备要杀。但是经过了二十年他们的分别，可能慢慢这些都淡薄下来了啊，再加上神的工作，所以这一次他见到他弟弟的时候，他们两个痛就哭起来了啊，哭起来啊。我想在这里啊，再让雅各看见一次神的恩典，再让雅各看见他肉体的打算、肉体的计划没有用。这一个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可能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经历，就是说，我们凭我们自己的打算，有一天都没有用。神早就把一切安排好了，只要有信心，我们在神面前去祷告。第五节，以扫看见这些人，就问他，雅各就告诉他这些是什么人，然后啊，使女和孩子和他的孩子来向以扫下拜，利亚和他孩子也来下拜，最后约瑟和那些也来下拜，然后就问你送给我这些牛羊是什么意思，一群一群的。那么他就，你看他称他做我主，他说他自己是仆人啊，夫人是这样。好，那么第十节，雅各说，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并且你应当了我。这里我们也可以说，可能是雅各自己的肉体的办法，但是另外有一点，雅各在拉班的家里受了神的打击对付以后，他对神他是有认识的，开始有认识。我想他这一句话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很可能这一句话还是从他不是诡诈来的，甚至他心里面说的。为什么我们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得罪了一个弟兄或者得罪了一个人，我们在路上碰见他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就怕见他的面，对不对？你就怕见他的面，你里头良心受责备，好像你看见他就是神在那里审判你， 生在哪里审判。有一个弟兄骗了一个弟兄的钱，欺骗，所以每一次他在走路都要看看前面有没有这个人，如果这个人呢，我赶快躲下来。有一次前面那个人来了，躲不赢了，他赶快蹬下去，故意借他的系他的鞋带，你看到没有？为什么？他里面良心是折腾，这个就是怕见神的面，看见你好像是看见神的面，就是说看见你我就看见了神的责备了，这是良心所责备。我想这一句话很可能啊，是他的心真心的话，还不是他的诡诈，不是他把以扫抬得这么高，不是的，因为以扫已经不杀他了嘛，他没有必要去把以扫抬高了嘛，现在对不对？以扫都赦免他了嘛，啊，他这句话是他里面觉得惭愧，里面觉得责备，啊，觉得责备。好，十二节，他的哥哥就要他一起往前面去，他哥哥说我在前面带路，我们就一同走。实际上雅各是很怕带和他去，虽然和好了，你还要我和你走到西尔，因为西尔是以扫他住的地方。那么他的哥哥欢迎他到西尔去，而且说我还留几个人在你这里吧。这个雅各非常怕了，你再留几个人，那是一定要我跑到你那里去了，这个把我路带到你那里去，所以这里他还有他的诡诈啊，所以他就说了谎话了。十四节，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，我要亮着在我前面前群许和孩子的力量，慢慢地前行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。实际上他根本不到希尔去，所以他这里又欺骗他，我还走到你那里去。十五节，以扫说：“因为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。”雅各说：“何必呢？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。”他也怕他留几个人，啊，所以他就说：“我只要在主前蒙恩就够了。”十六节，以扫就走了，回西尔去了。这是十七节，雅各却往苏狗去了，他不是到西尔去，啊，苏狗。啊，他没有。苏格这个地方就是大棚的意思，所以他就在苏尔这个地方又盖造房屋又打棚了，顺序的棚了，那就是说不准备再走了，对不对？就留在这里了。十八节，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东支搭帐篷，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塔，起名叫伊利伊诺伊以色列。雅各回来的时候，到了示剑这个地方。那么在示剑这个地方，他就买了一块地。示剑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。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迦南地就是先到的示剑，啊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十二章。第六节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迦南地，首先到的就是示剑这个地方。雅各回来第一站也是到的示剑这个地方。苏果这个地方就是在示剑的旁边，也是到了示剑。示剑这个字我们曾经说过，它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shoulder 的意思，就是肩的意思，肩膀的意思，那就说是有力量，代表力量的意思。示剑就是说神作你的力量， 神做我们的 shoulder， 做我们的力量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经历。开始我们要有信，认识神以后，相信神以后，我们要懂得一个，就是神做我的力量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要神祝福我们。一个基督徒一得救以后，有一个很稀奇的经历，就是神总是很容易听你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做你的力量啊，神要保守你的信心。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，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有很多的见证啊，有的是很小的见证。比方有一个基督徒青年人，十几岁刚刚信主，他要求不高，他在打长途电话的时候，公用地方打长途电话的时候，因为他打到，他是离开了家啊，那个时候他在深圳，他要打到老家去，电话长途电话老家很不容易打通，他就祷告了。因为那个因为他在外面打电话，那个接线员就告诉他，电话声告诉他，他说你这个电话很不容易打通，因为那边的线路很少，很繁忙，你晚上来打吧，现在白天线路薄。他说我还马上就要祷，我有事情。他就祷告，他说主耶稣啊，求你让我能够打通啊，我现在是信你了。很稀奇，一打就通，本来人家劝他不打的，后来打完了他说主啊，我还要打一个，你再让我打通一次吧。一打又通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就叫做事件。什么意思？神做他的见证，神做他的说的，神给他力量，神让加强他的信心。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，你一信主以后啊，你的祷告神总是听，开始总是听，你总是觉得神是非常听祷告的神，因为神要先做你的修的。但是只做修的不够啊，所以亚伯拉罕还要经过伯特利，以后他要到伯特利，伯特利是做神的家。最后亚伯拉罕过了伯特利，还要到希伯伦，希伯伦是说和神有交通。所以亚伯拉罕在迦南地，他所经过的地方有三个最主要的地方，也就是在他属灵的生命里面最经历三个最重要的地方，一个是世界，一个是伯特利，一个是希伯伦。雅各也要经过这三个地方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要经过这三个地方。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第一个，你要认识神是你的力量，你要学习靠神。第二个，靠神还不够，你还要认识伯特利，那是神的家。就是说你不可能一个人做基督徒，你必须要认识这个家里还有许多的基督徒，这是伯特利。或者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新约的新约彼得前书，第二章第五节，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你看这里是说，你们来主到主面前也像活石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块活的石头啊，但这个石头不能零碎的摆在那里啊，一定要建造成为什么？成为灵宫。这个就叫伯特利，神的家。神的目的不是拣选一个亚伯拉罕就够了，也不是只有一个以撒就够了，不行的，还要他们有很多的后裔，堕入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。那么这些后裔怎么办？要建造他们成为神的家。所以一定要在家里面有服侍。接下来我们这一个读经班来讲，我们这个读经班除了我以外，宋弟兄还要在这里带领。 除了我和宋弟兄以外，艾米丽姊妹用了很多时间来录音，来管理这些录音带，威利弟兄要去复印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二四星期二星期四他都得要跑，要去做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个叫做家，不是一个人就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了，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好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看见，开始是事件，然后是伯特利，最后是希伯伦。希伯伦就是和神有交通，最后是要把我们带到和神有一个交通的里面去。神住在这个家里面，神住在他的殿里面，我们和神一起有交通。所以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做单独的基督徒，做个人的基督徒，一定要有一个团体的基督徒出来。每一件事情都是团体在那里做，而这一个团体是根据你的恩赐，根据恩赐，根据你的负担。感谢神，如果艾米丽姊妹姚弟兄不把这个房子拿出来，我们到哪里去租金啊？我们去租那个班舍，两个钟头完了就喊你走，对不对？而且到那里去你要喝水都没有水喝，这里他天天把茶都给你泡好了，洗手间也给你预备得很好了，对不对？各方面都预备好，那在这里还有暖气。好，我想这里啊，这是感谢神恩典。那么这里就是说神感动他们，他们在这里啊把这个房子拿出来让我们在这里用啊。为什么缘故？这个叫活石，活石要建造起来，我们就才能够彼此有交通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神里面我们能够长进，好不好？我想这都是伯特利和最后要到希伯伦。那么现在我们读到创世纪的三十三章，他然后就到了示剑这个地方，就像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自搭帐篷的那块地，在那里他自搭帐篷住在示剑了，在那里租了一座塔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以色列是他的名字。伊利伊罗伊这两个字是神的名字，伊利这一个字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发的资料里面就写了，伊利是指的 Almighty， 就是 Mighty One， 就是神，全能的神，就是说全能来讲，伊利这个字是神的名字，叫做全能的神。伊罗伊就是 Elohim 的意思，就是至高的神。所以他这个字的意思，神，以色列的神的意思，就是说全能者是以色列的至高者，这个意思就是全能者，伊利就是全能者，就是以色列的至高者。所以中文就把它翻译成神，以色列的神。实际上这两个神字是不同的，在希伯来文是不同的，第一个是 Almighty， 第二个是至高者，一个是全能者，一个至高者。所以以色列就是雅各，现在他开始认识了神是全能的神，神把他从拉班的手里救出来，神又把他从以扫的手里救出来，神是全能的，也认识神是至高的神。这是他在示剑这里认识，也就是认识示剑这个字的意思，说着神是他的能力，神做他的能力。好，我想我们读到三十三章，这里就告诉我们雅各的经历。现在我们读三十四章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拉出去，而且那地的女子们，那地的主西魏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，就拉住他与他心淫，玷污他。示剑的心细念雅各的女儿底拉， 喜爱这女子，甜言蜜语的安慰她。事件对他父亲哈姆说，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第五节，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，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，雅各就备口不言等他们回来。事件的父亲哈姆出来见雅各，要和他商议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，就从田野回来，人人愤怒，十分恼怒，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多。